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的哲学教授吴坤儒。今天开始播哲学史的讲义。那么哲学我们一般来讲分成三个部分去处理它。一个是从外面去看这中西任这三个我们说世界上主要的哲学的流派，那么古圣先生他们对人生对宇宙有什么看，我们照着偏远的历史的一个方式去讲它。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站在哲学里面的内容去看，我们称它做哲学概论，前面的部分称它做哲学史。那么哲学概论的部分我们讨论哲学家他们对人生对宇宙的一些观感，他们怎么发现了问题，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处理这一些问题，跟这一些问题所导引出来的难题。所以哲学家之所以称为哲学家，因为他们有先见之明，他们可以看出人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以及为什么要解决一些生命的问题，解决一些生存的问题，解决一些生计的问题。那么然后到了哲学的第三部分，可以说从前面的中的历史的发展，那么以及横的是哲学概论的一些过程，那么到达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就是落实下来如何来过我们的生活。虽然一些大的哲学家都了解到人的生命好像一棵树，那么这一棵树树根是属于哲学的部分，那么树干呢是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那么然后树枝跟树叶算是我们人生的人生哲学的部分。当然我们如果要寻找花果，是会在树的树叶跟树枝里面去找，你不会到树干去找，更不会在这个树根里面去找。可是谁都知道你要一个花开得好，要结好的果子，那树干非常重要，树根尤其重要。所以我们在讨论哲学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就是讨论人生跟宇宙比较根本的一些问题，它不一定非常非常的实用，可是所有的实用的价值都要追溯到这一个根本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这个哲学史的一种讨论。那么中西任这三个大的哲学可以说是成为一个主要的哲学的学派。历史我们知道它是人类能够突破时间走上永恒的一门功课。我们在人类发展里面有两门学问非常的重要，一门学问就是历史，历史让我们能够超越时间，跟我们一些不是同时代的一些人跟他交谈，跟他讨论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历史这一门功课。当然在历史的这一门功课里面，如果有考试的时候有一个题目问你谁修了阿房宫，你的答案你不能说这个修阿房宫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念过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项羽修了阿房宫，所以历史的知识让我们能够超越这个时间，那么到上古到古代处跟那个时代的事情，跟那个时代的人物，跟那个时候的历史家还是学问家跟他们交谈，讨论他们那个时代对宇宙对人生有什么看法，这就是哲学史的一个发展。人类的另外一门功课叫地理，地理是叫我们突破这个空间， 突破空间到一个无限的在里面去。所以当地理的老师出个题目问你德国的柏林是怎么样，你也不能够这样的回答，你说我没有出过柏林，所以我不知道。你会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因为你念过地理，你知道柏林出生什么东西，它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它人口有多少，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因为有地理这一门功课。所以人生存在天跟地之间，生活在人跟人之间，它必然是受历史的、受这个空间跟时间的束缚。可是人类毕竟透过他的这个地理跟历史去突破时空的这个束缚，来去归还他是有知性、有知识的一个人，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今天讲哲学的历史，那么就专门好像刚才提到的人生它像一棵树，那么树根的部分是哲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刚刚好要讨论人生跟宇宙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就是树根的这一些问题。当然在讨论这一个哲学历史发展的时候，我们通常来讲都是叫做偏年啊，叫做这个时间的先后。因为这样的话，古代的人的思想它可以影响我们当代的人，翻过来我们当代的是不会影响古代的。所以先讲以前的人的思想，然后再讲叫做顺序，叫做年代，从师徒的发展，这个老师学生，然后学生的老师，那么老师又有学生，这么世世相传的、世代相传的一个方式来去研究这一些哲学历史的发展。当然在提到哲学，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哲学家，因为如果没有哲学家就不会有哲学。而这个家通常来讲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东西。不过我们在历史上通常来讲都知道，比方说中国的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的出海口，这个山东这一带，那么出现了孔子，出现了墨子。那么这些可以说，这些山东的地方变成一个地切人灵的地方，就好像西洋雅典，它也一样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么这个地方也算是地切人灵，还是在这个地中海的东岸，那么希伯来的民族，他出生了耶稣基督，那么还是印度的恒河那一带，那么出生了释迦牟尼。那么这些大思想家都分游世界的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产生了这个出现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就成为人类的导师。尤其我们在今天进入到21世纪，很多的思想，这整个的地球好像一个村落一样小，那么大家的资讯可以互相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从我们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他怎么导引了他们的子民，导引了他们的民族，过一种很具体的、很有价值，那么很能够幸福快乐的一个人生，古人能够安身立命，蛇皮也能够安佛罗利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哲学史的发展里面，我们先讨论哲学家，然后讨论哲学的问题，然后再来就介绍一些哲学的典籍，一些经典。那么这样的话，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活了几千年、几万年，可是我们有相当丰富的精神的财富、精神的这个遗产。就唐恩比的对历史的研究，觉得地球上面曾经有过21种的大的文明， 那么这些文明其中有一部分有文字，尤其是有抽象的文字，比方说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希腊还是罗马还是希伯来，还是我们中国早期从黄河流域以后到长江流域发展到珠江，那么甚至现在漂流到海外，那么还是说印度它发展了它的这个婆罗门教，后面有印度教，后面有这个佛教，那么这些思想家跟这些人生的价值观都成为我们今天的人类不管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有什么遭遇，都可以拿来做借鉴，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生活的典范。所以在哲学上，我们在历史的发展上通常分成三个大的派系，中国的、西洋的，那么以及印度的。在我们的这一个空中哲学讲坛，我们特别选择了中国跟西洋。那么印度的东西我们把它归纳到中国从后汉之后，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它的盛世在隋唐，那么甚至我们说宋明诸子也很多受到了这个佛教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把它偏到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就好像我们说当我们讲西洋的时候，并不特别去讲希伯来的民族的哲学，就讲罗马人的哲学，我们从希腊的哲学，然后用它来去融通，来去贯通地中海东岸的宗教的思想，那么地中海中部的意大利的罗马的这个文明的思想。所以这样的一个讲法的体系，我们在哲学史的这一个发展里面，就最先用断代的方式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里面我们以哲学家为经，以哲学的问题还是哲学的派别为尾，所以经纬分明的一个方式来去讲断代。可是这些断代全部连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历史的分段的时间里面，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它是不分段的，它是一直延续下去，不过我们是为了方便所以把它分成断代。事实上这是一个通史，就是从上古一直到今天它是绵延不断的，我们很难用一个时间来去划分。那么虽然是这样，就是为了学术的方便，我们还是用断代的历史，一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的一些哲学的问题，那么提出来好好的讨论。哲学家当然他是对宇宙对人生他会发生一些问题，他会感受到那一些问题的严肃性，他会提出一些答案，提出一些解答，他们是我们人生的导师，他属于一个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那么一种先知先觉之士。那么哲学的问题呢，他可以说一方面是人生的躯体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个躯体的问题必然是从前面的抽象的问题，从前面的理念所导来的。就好像刚才提的人生像一棵树，哲学是属于根的部分，根如果长得好，那它的树根也会长得好，它的枝叶也会很茂盛，它开的花结的果也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从人生的问题追溯到宇宙的问题，在宇宙我们问它怎么来的，它怎么发展呢，甚至很具体的问我们所住的地球它怎么开始，它怎么从太空的一个大爆炸的时代，然后被丢出来的这一小块，它在宇宙的那么浩瀚的太空里面它在运转，然后里面产生了一些生命，产生了一些动物，产生了一些人类。那么人类在这一个地球上面，它要检讨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从哪里来的，他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要往哪里去，他是不是只是一个肉体，死了以后坏掉了，被虫咬了，变成泥土了，他就没有了。 还是说它含有一个比肉体更宝贵的精神？在西洋的哲学来讲，是不是有一个灵魂？它灵魂是不是不死不灭的？它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一生从开始进入这个世界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是不是很潇洒地走了一回？还是说他走得非常的辛苦，他有很多的流很多的汗，甚至流很多的眼泪？不过我们说，总是人一生当中总要问问，尤其是知识分子，总要问问人生有什么意义，他生从何来，他死归何处，他认作何事。那么这些都是哲学家基本的一些问题。在这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当然每一个时代因为它的环境，但每一个地方也因为它的环境不相同，所以他们对这些问题表达的方式也不相同，然后解答的方案也不会相同。就我们一般来说看，比如说用最具体最具体的一个方式，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东方人吃饭用筷子，那西洋人用刀叉？所以我们就不能不回到最原始的这个地球文化的最先发展的一些情况。西洋的文化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地中海是一个非常漂亮很平安的一个海，那么这个海的东西南北岸都非常的富庶，因为他们非常的富庶，所以吃饭的时候每一个人盘子里上面都有一大块人肉，那因为都是一大块的肉，所以他每一天要用刀子用叉子把它切开慢慢的吃。那翻过来我们在东方的这个，比方说我们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尤其是我们中国黄河流域，黄河是一个非常不规矩的河流，它随时闹脾气，随时会泛滥会改道，所以生存在黄河流域两岸呢，还是他的出海口的三角洲的人，那么通常来讲比较贫穷，因为比较贫苦，所以所有的东西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盘子里面碗里面有一大块肉，那么只好在厨房里面把它切碎了，然后肉切碎了加很多的其他的蔬菜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炒成一大盘，然后每一个人用筷子就分了一点吃。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系统，你了解到最具体的生命的一个方式，大概也可以追溯到后面的比较抽象的一些文化的，是如哲学的人生观，人生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要节制，那么这样的一些哲学的基本的问题就会呈现在这个哲学史发展里面，尤其是在比较哲学史，那么西洋的人生观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东方的人生观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空中哲学的这一个讲座里面，我们讲哲学史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这个中西这两方面不太相同。那我们今天的第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